各位下午好，现在天气已经很热了，不少人计划去旅游，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出外旅游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睡不着觉。出去旅游舟车劳顿，疲惫不堪，白天挺兴奋，到晚上想睡觉了，但是怎么也睡不着。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人体这个生物钟还没有调整好，另一方面就是对新环境还不适应。我有个朋友，二女儿小的时候，一家人很少出去旅游，因为这个女儿啊，不但认床，还认铺盖，认枕头，全家人一块要出去，必须要把她的小床带上，还得把卧具给带上。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到外边旅游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呢，就是跟在外地住宿有关。经文取自咱们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的故事啊，我们已经把这经文打在了程序单的第四页上了。经文比较长，大家可能不是都熟悉，正道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参考经文来学习。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创世纪28:10-22，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首先发生的事情是雅各逃难。28:10-11，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以撒是亚伯拉罕的正室萨拉生的儿子。这圣经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实际一共有8儿子，但是只有以撒才是神所拣选的，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子，或者是在属灵里生的儿子。以撒有2儿子，双胞胎，老大叫以扫，老二叫雅各。那么雅各为什么要逃亡呢？就是因为跟他哥哥以扫的关系出了问题。在创世纪25里讲，雅各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以扫喜欢在野外打猎，打着了野味之后做好了给他爸爸以撒吃。有一天雅各煮了一锅红豆汤，赶上以扫打猎回来累晕了，他就跟雅各要这红豆汤喝。雅各借着机会说， 你要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喝。以扫也满不在意，觉得长子的名分没什么了不起，就起誓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然后就吃雅各做的东西。然后在创世纪的27章里头，雅各又一次使用诡计骗取了本来以扫应该得的祝福。当时以撒年老体衰了，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就把儿子们召集过来，想给儿子们祝福。他跟以扫说，你去打猎，打回来好吃的野味儿，我给你祝福。雅各知道消息了，趁着以扫出去打猎这时间，拿着自己做好的羊肉，穿上以扫的衣服，冒充以扫来到以撒面前，骗取了本来是以扫应得的祝福。以扫回来以后知道真相，放声大哭。所以雅各两次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本来属于以扫的东西，名分和祝福。那么这些名分和祝福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按照当时的文化，有长子的名分，将来就可以得到双倍的遗产，并且还会成为一家之主，可以代表全家向神祷告，身份尊贵。这是从属世的角度来看，长子的名分可以使人得到财富地位。其次，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圣经新约希伯来书12章16到18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得父亲的心意回转。以撒是神的选民呐，神要在他的儿子当中再拣选神的选民。作为以撒的长子，以扫无疑他的身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他为了一点吃的就把自己的身份轻易的放弃了，说明他对神的用心不专一，贪恋世俗，这属于属灵上的淫乱，他就不是属神的子民，就不会承受从天上来的福气。雅各为了自己的好处和祝福，连续欺骗自己的哥哥以扫，叫以扫对他非常的怨恨。以扫发誓，等我爸爸死了以后，我就要把这小子给杀掉。听到这话，雅各吓坏了，独自一人离开了家，往他外地哈兰的舅舅家去。一直到现在，我们没看到雅各这人有什么好的地方，没觉得这人有什么美德，反倒觉得这人品行不佳。他自私、阴险、贪婪、狡诈，为了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不择手段。其实雅各这特性从他一出生就有预示。雅各这名字是希伯来语的发音，原意是赏赐或者是保护，但这发音的谐音跟另一个词抓住是一样的啊。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他这一辈子都是抓来抓去的，这也想要那也想要，跟人争也跟神摔跤，喜欢耍小聪明，但是反倒给自己招来了很多的苦难。他后来能够蒙福是靠着神的保守和拣选，并且是在经历了极大的磨练之后才得到的结果。我刚信主读创世纪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对雅各就很不喜欢，我觉得这不就是典型的坏人吗？损人利己，这样的人还能信神吗？这样的人还能蒙福吗？说实话，我那时候觉得以扫还是挺忠厚朴实的，比雅各好。但这不是神的看法，神有自己的拣选。两个孩子还在他妈妈利百加肚子里的时候，神就对利百加讲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人常常通过眼前的情况判断将来的好坏， 但是神的计划和安排往往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有一段我高中同学在微信群里发了这么一段信息，他说有个朋友问我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三个耳聋，两个眼瞎，一个有智障，而这个女人又患有梅毒，你会建议她堕胎吗？我刚才回答，朋友阻止了我，又继续问我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是说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但是你这一票非常关键，下面有这么三个候选人。头一个候选人，这人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来往，而且热衷于星象占卜学，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喝八到十杯的马丁尼酒。第二个候选人，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床，大学时吸鸦片，每天傍晚会喝一升多的威士忌。第三个候选人，这是一位受过勋的战斗英雄，素食主义者，不吸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从来没有发生过婚外情。你会在这些候选人当中选择谁呢？只能选一个。他说我把答案写在了纸上，然后朋友告诉我，候选人 A 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是最受美国人民爱戴的前三位总统之一，另两位是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候选人 B 这是温斯顿·丘吉尔，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候选人 C 阿道夫·希特勒。我听到答案张大了嘴，朋友说，你是不是为人民选择了希特勒呀？那你会建议第一道题里的女人去堕胎吗？我说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啊，我们受优生优育的教育多年了，都生了那么多的歪瓜裂枣了，那就别再添乱了，我肯定会建议她去堕胎。朋友说，那你杀了贝多芬，他是贝多芬的妈。本来我们认为很正确的决定，结果却扼杀了贝多芬，创造了希特勒。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都是做这种所谓正确的事情。这里神拣选了雅各，虽然他看起来挺差劲儿，但是他现在不好并不意味着他将来一直都这样。神要给他工作、功课、学训练，他成为自己想要的人。不仅雅各，我们也一样。有多少基督徒是强盗变传道、巫师变牧师的？有多少人原来是吸毒的、酗酒的、赌博的、无家可归的，后来生命完全被神翻转了，成为神贵重的器皿。美国有位基督教的牧师 Trevon Wax，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地狱里站满了觉得自己应该上天堂的人，天堂里站满了觉得自己应该下地狱的人。我们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请在座每一位基督徒都想一想，你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到底有没有神？你要说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没有区别，很抱歉，你可能没有得救。到底这位神的能力大不大？到底神爱不爱你？神借着雅各犯罪，借着以扫犯罪，成就自己的计划。今天雅各逃难也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从家乡别示巴出来，往舅舅哈兰、舅舅家哈兰的方向走，走了将近200里。黄昏的时候到了一个叫路斯的地方，可能太累了，可能也是没找到可以住的地方，也可能身上没钱，他就枕着一块石头睡着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雅各做梦了。28:12-15，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救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首先，雅各梦见天梯，这个梯子把天地连接起来了，天使在梯子上面上下行走，神站在梯子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梯子呢？是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那有两条腿撑开就能到高处够东西那种梯子呢？不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所说的梯子是那种阶梯。当时人们为了敬拜神明，建了很多阶梯式庙塔，英文叫 ziggurat。这里所说的梯子，就是庙塔上面长长的阶梯。创世纪十一章里面提到的那个巴别塔，很可能就是这种塔。考古学家在中东地区发掘出了很多这种阶梯式庙塔。那么这种庙塔的作用是什么呢？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庙塔最上面连接着天门，神明从天门下来降临到了塔顶，然后走过阶梯走到地上来，地上有神庙，或者神庙是跟这个阶梯式庙塔连在一起的，或者是分开的，然后神明走入了神庙，接受人的敬拜，神明保佑祝福敬拜他的人。也就是说，天梯或者说庙塔这个阶梯为神和人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一个途径。雅各在梦里看到的情景是神站在天梯上面，然后这些天使们在天梯上面来回的走动。在梦里，神又开始启示雅各，跟雅各说话，讲了什么呢？第一，神告诉雅各，我是你先祖的神。神说，我是你爷爷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爸爸以撒的神。现在我要祝福你，我要将你睡觉的这块地啊，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你的后代会人丁兴旺，大得祝福，甚至别人也会因为你们蒙福。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三章讲了亚伯拉罕在信仰的旅程上经历神的故事。二十四和二十六两章讲了以撒经历神的故事，但是直到现在，雅各才开始自己经历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刚接触到福音信仰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咱们中国来的基督徒很少有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基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本地加拿大很多人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们大部分人认识耶稣，首先是通过自己的父母长辈，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神是如何的慈爱，神是如何的大能，神是如何帮助我们的。他们父母热心侍奉，热心奉献，追求圣洁虔敬的生活，甚至这些人他们自己就是牧师传道人。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信仰，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虽然对他们的孩子有影响，但不是他们孩子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孩子需要自己经历神，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今年二月份刚刚去世的葛培里牧师啊 Billy Graham 去世的时候99岁，虚岁100岁，是誉满全球的基督教的布道家。据估计，到2008年为止，有22亿人通过广播和电视听过他的布道，超过320万人在他的布道大会上信耶稣。他是12位美国总统的灵性顾问，不少牧师评价他一生顺服、诚实、纯洁。葛培里的太太钟路德，他的女儿评价他说，凡事都倚靠神，爱慕神的话，舍己关心别人，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笑面迎人。在这样与神同在的父母身边长大，他们的大儿子葛福林信仰历程却充满了坎坷。 他从小就被爸爸巨大的名人阴影所笼罩，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没有自己的价值。他对爸爸说，你侍奉的是你的神，跟我没关系。为了表现自己独特的身份，他抽烟喝酒飙车，非常叛逆。他愤世嫉俗，冷漠无情，抗拒制度和权威，甚至被学校开除。虽然他一直都很欣赏父母，但并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他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正直纯洁，大有信心，但同时又对他们恪守圣经教导感到厌烦，觉得这些人僵化保守。特别是他不接受任何的权威，包括神。他虽然参加宣教，甚至帮助爸爸筹备布道大会，但并不接受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很多人不都是基督徒。直到他22岁的时候，参加洛桑世界福音大会，神用一段经文打动了他的心，他被圣灵光照。之后不久，他在耶路撒冷一间酒店的房间里面向基督降服了。1980年，他担任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会长，1989年也成为一位布道家，2001年担任葛培里布道团的团长。他敬虔的侍奉为全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葛福林自己亲身经历神，才会跟神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前一段董牧师在我们教会正道说，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我们祖辈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我们后代的信仰。信仰的旅程必须自己亲身的经历，信心的功课必须要自己学。所以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在座各位可能没有受祖辈的影响，但是也受到过别人的影响。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是你第一次被神感动啊？我头一次被感动是16年以前，在伦敦国语宣道会听年长团契唱有一首歌叫《圣灵带着你我走》。以前我在伦敦的房东念念不忘，是有一次美国有一位叫张如民的弟兄，他讲了自己信主的见证。2014年夏天，卡城卫道基金会有一位杨东平姐妹在我们教会做分享，大大感动了一位弟兄，他现在还能记得那些细节。我们都有跟神相遇的第一次。雅各在逃亡中梦见了神，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的第一次可能来自于一首诗歌，来自于一段经文，或是一个见证。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第一次的祝福。我们可以感动别人，我就成为过那种人，所以你们也行。我们的一次敬拜的带领，一次唱诗，一个见证，都可能被神使用，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第一次。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忠心的侍奉神。如果你根本就不侍奉，那就不可能感动别人。神跟雅各说的头一句话是，我是你先祖的神。神跟雅各讲的第二句话是，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代。雅各靠着欺骗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结果落在一个逃难的境地。但神并没有责怪他，神没有惩罚他，反而给他恩典。神愿意引导他认识自己，跟他建立亲密的属灵关系。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只有在绝境当中才愿意谦卑下来，来认识神，来倚靠神。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能力都用尽了，没办法了，这个时候或者是觉得事情越办越糟，我这能力不行，需要上帝的帮助，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神祝福雅各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那么是不是雅各的后代就一切都顺利呢？凡事亨通，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很多基督徒觉得信耶稣就会蒙祝福了，既然神拣选我了，就会一直给我好东西，就会给我甜的，不会也不应该让我经历苦难，叫我品尝那些艰辛和痛苦。我们看看神怎么祝福雅各和他的后代的。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至少一个女儿。后来他们全家到埃及逃避饥荒的时候，连他的孙子在内，一共有70个人。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他的后代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430年。到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男女老少加起来有几百万人，所以雅各的后代人丁兴旺。神将雅各睡觉的那个地方赐给他，这是一个指代，实际就是将整个迦南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代。这迦南地就是现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的那个国土，那块地方以色列人在那里建国，后来灭亡了，人民被掳掠，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到了1948年，以色列又重新建国了，到今年建国满70年。这70年里头，以色列遇见了无数的磨难，但是每一次神都保守他们，他们到今天仍然牢牢地站在那块土地。这是从字面的含义来理解神是怎么样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土地。其实在这两个经文里面呢，属灵的含义更加重要。雅各的后裔指的是那些因信称义的神的选民，不仅仅是血缘上的以色列人。就像保罗说，保罗在加拉太书3:7-9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神祝福雅各的孩子们，是不是这些儿女们又听话又纯洁又有爱心呢？不是。雅各的大儿子流便跟雅各的妾毕拉通奸，乱伦淫乱。雅各的另一个儿子犹大跟自己的儿媳他玛发生了关系，生下孩子。而雅各的第11个儿子约瑟因为被哥哥们嫉妒，被他们带到了埃及，被他们卖到了埃及。雅各一家人经历了不少磨难，有一些是他们自己犯罪造成的，有一些是外来的患难，但是神保守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平安的度过一生，平安的离世，这是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看圣经当中有多少人死于刀剑之下，死于饥荒之下，神对他的子民全都保守，全都看顾，不是说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们。刚才讲到了葛培里牧师他的儿子葛福林的故事，其实葛培里牧师他不仅仅有这么一个孩子是有问题的啊，他一共有5个孩子，3个女儿2个儿子，这5个孩子的生活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葛培里一生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神，但是他没有很好的处理侍奉和家庭的关系。怎么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于神的仆人也是很难的。他的圣名给孩子们带去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他的忙碌也使孩子们跟他的感情疏远。孩子们在适龄的时候都无一例外的被送到了寄宿学校去生活，他们从小就是在缺少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大女儿维珍尼亚有一次对葛培里发牢骚说，你是什么爸爸，总是撇下家人没有一刻在家。而他的二女儿安妮有一次妈妈带着她去看自己爸爸到布道会去来找葛培里，结果葛培里竟然没认出来这是自己的女儿。葛培里的小儿子葛纳德也是被毒品问题缠身他的小女儿也叫路德，16岁上大学，18岁就辍学结婚，然后 又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一共结过三次婚，离过三次婚。所以葛培理五个孩子，有三个婚姻破裂。这样一个家庭还能让人觉得有什么希望吗？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办法，但希望在神那里。这是神拣选的大仆人的家庭，那神就要保守祝福。当然这不意味着这家人不需要学功课，实际这些功课也是祝福的一部分。后来神带着葛培理的五个孩子生活都发生了变化，这些人都热心地侍奉神。除了葛福林现在成为世界知名的布道家之外，葛纳德创办并且负责了东门国际事工，叫 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主要是支持中国的福音工作，帮助中国的一些家庭教会印圣经发圣经。葛纳德的妻子是美籍华人葛郭瑞玉，是曾国藩的玄孙女。而他的三个女儿因为曾经的经历，除了照顾父母之外，写书做婚姻辅导，被媒体邀请参加各种讲座，以他们的智慧和爱心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葛培理的五个儿女为这个家庭增加了20个孙子孙女和25个曾孙子曾孙女，啊，大家庭生养众多。而第三代里头也已经有人成为新的布道家，开始在全世界布道了。这就是神的保守和祝福。就像神曾经对雅各讲过的话，你的后裔兴旺，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每个属神的人都会得祝福，每个神的子民都会得神的恩典，这是完全出于神的拣选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自己的反应也决定了我们将会如何的蒙福，接下来我会讲到这一点。这是神跟雅各讲的第二句话，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裔。然后神跟雅各讲的第三句话是，我要与你同在。28章15节，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以后神真的一直都跟雅各同在保佑他。雅各后来到了他舅舅家，帮他舅舅牧羊，同时得到一些羊作为他的工匠。神祝福他，使他的牲畜财物都极其的丰富，但这引起了他舅舅一家的嫉妒。然后神就要他回到家乡去，于是他就带着妻儿，带着自己的产业，偷偷的离开，往家乡走。他舅舅知道了，带着人追了上来。神托梦给他舅舅，警告他，你要善待雅各。于是雅各顺利的离开了他舅舅家。等他回到了家乡，神又帮助他跟他哥哥以扫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再后来在创世纪34章记载，雅各带着一家人迁到了一座叫示剑的城市旁边定居。城主的儿子很喜欢他的女儿底拿，想娶她为妻，但这个没用正常的手段啊，先强奸了他的女儿。这就让雅各全家都非常的生气，给他们家里家族带来了羞耻。雅各的儿子们欺骗这个城主的儿子，说如果你们全城男子啊都受割礼，我们就把妹妹嫁给你。这城主的儿子一听，挺好啊，这是一个好建议，那就跟全城的这些男子成年男子就说了，所以大家都受割礼了。受割礼这几天在家里养伤的时候，雅各的儿子带着刀剑到城里去，把这些人男人全都杀掉了。男人杀掉之后，把城里的这些财物、这些牲畜，连着妇女儿童全都抢走了。所以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发生了这种事情，旁边的别的民族、别的城市、村庄都听到了，大家对他们都非常的不满。所以这个雅各他们全家也很害怕，神就带着他们离全家逃难，又一次逃难， 同时在旅程当中保护他们不被其他的民族攻击。哎，我们看神一直都是跟雅各在一起保护他的全家，这个就是神的选民。神既然拣选了他，既然是神的选民，那么神就保佑他们，神也保护他们。不仅仅是旧约时期的雅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神也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约翰福音14:17，主耶稣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14:26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讲的是圣灵，圣灵也是神。圣灵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赐给我们智慧，也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我们想要过蒙福的生活，有圣灵的同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信耶稣。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心里。耶稣传道的时候就引用雅各的这个梦，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雅各看见神的天使们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个事情讲的是我，通过这条道路你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才是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途径。这个天梯啊，讲的是耶稣基督。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建立关系，也愿意祝福我们，但需要的是我们接受他。神给雅各启示，给了他启示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雅各做出了回应。不是说雅各听完启示之后就完事了，没什么感觉，没有，雅各做出了回应。28:16-22，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睡醒了，睡个觉，做了梦，梦见神。他回忆起这个梦，感到很害怕。神真是啊，一直都是跟我在这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以前都是听爷爷、听爸爸讲关于神的故事，今天自己亲身经历了。他左思右想，觉得看见的是神的殿和天的门，于是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神殿。不仅仅如此，雅各也觉得这件事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应该纪念。如果梦里的事情将来都变成真了，那就说明神就是真的，自己不应该亵渎神的。所以他就把睡觉的时候用来枕的那块石头立成了石柱的形状，这是一个纪念碑，一个记号。然后要把油浇在上面，表示那个地方是神圣的。然后他许了个愿，他说，神，你要是真的跟我在一起，保佑我，叫我不缺乏，叫我平安顺利，那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神。你原来不是我爸我爷爷的神吗？是我爸爸的神吗？你告诉现在你要保佑我，真这么回事的话，那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神，我敬拜你，并且我把我财物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你。这是个条件句，如果那么，其实算不上是好的信心的表现，这是试探。就算雅各这个时候有信心，那也是信心的萌芽，很小的信心，但这至少是属灵追求的开始，是神所喜悦的。神在马拉基书3:10 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神愿意让我们来试，你来试试我吧，看看是不是我能做呀。你试我，至少说明你对我感兴趣，愿意来跟我交流，愿意跟我建立关系，这不是坏事。我们每个基督徒刚开始跟神建立关系，信心都很小，很多人的信心就像雅各一样，是在跟神的讨价还价当中建立起来的。神，你要把我的病治好了，我就信你；神，你要是帮我找到工作了，我就信你。但是神的恩典够用，他真的听我们的许愿，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然后我们的信心就成长起来了，然后就接受耶稣了。神知道我们的想法，愿意让我们来求他，神也知道我们的属灵状况，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接受神，不愿意信耶稣。我信主以前呢，觉得自己不够好，我怕信主以后被人论断，压力太大了，我不敢信。有人怕我信耶稣了还得奉献，舍不得财，还有人放弃不了对世界的各种目标的追求，哎，我还有那么多的雄心壮志呢，我还要享受这个，我还要享受那个呢，我信耶稣了这都得放弃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福音那么好，真的对神感兴趣，想要被神祝福，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就像雅各一样。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对抗。我想在座每个人都经历过神的启示和恩典，我们需要跨出信心的第一步，至少我们需要像雅各一样做这种如果那么的祷告。神其实一直都在等着我们，神愿意来祝福我们。雅各跟神提条件，然后呢，神就真的照着自己在梦里那个应许和雅各的需要给他成就了。神一直跟他同在，保护他，祝福他，保守他生活平安顺利。然后在创世纪的35章，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飘油。雅各后来真的接受了神，并且敬拜神，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地方，重新立石为柱，又立了一个纪念碑。他还接受神给他改的新名字，叫以色列，这回不叫雅各了，从今以后，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的人。这表明他完全的将自己献给了神，完全的接受了这一位神。原来耶和华神是他爷爷的神，他爸爸的神，现在这是他自己的神。为什么呀？因为他亲身经历神了，神是那么的信实，那么的满有恩典慈爱，没一句话落空，神也是大能的，确实是不是靠他自己能力能够达到的。信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首先需要先开始，然后慢慢的操练，早信耶稣，早蒙福。今天这个圣经故事感动了一位英国的女基督徒啊，叫 Sarah Adams， 她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圣诗，叫 Nearer My God to Thee， 中文叫更加与主接近，或者是与主更亲近。 这首圣诗影响了后世无数的基督徒。1912年4月15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沉没，就在下沉的过程当中，船上的乐队穿着整齐演奏了这首圣诗，随着邮轮一起葬身大海。待会儿我们就要唱这一首回应诗歌，更加与主接近。启示录20章12到15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讲的是将来的大审判。只有我们有主同在，只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名字才会被记在生命册上。在海里那些人死了，那些人一切属神的人将来都会在天堂里跟我们相遇的。所以在这个世界暂时的死亡并不是永远的绝望，死亡并不可怕，一切信耶稣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与主永远的作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学习这么重要的经文。神，你在雅各逃难的时候向他启示自己，要做他永远的神。我们今天每个人也生活在磨难当中，跟雅各一样，我们真的需要你。你已经借着各种方式向我们启示你了，今天又一次借着这个故事向我们说话。雅各需要你，我们也需要你。雅各对你的启示做出了回应，我们也需要回应。今天就是回应的日子。在座如果还有没信耶稣的啊，我愿意邀请你来做一个回应，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你举一下手，这个就是表明你愿意来跟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今天是回应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子。如果有慕道友在座的愿意来表明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或者你不愿意举手，待会儿崇拜结束可以来跟我谈，我们也为你祷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仅仅是对于慕道友啊，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那有没有这样的慕道友呢？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来考虑考虑，是不是愿意对于福音做出回应，愿意来决定接受耶稣做你人生的救主。同时我们也跟神永远在一起过蒙福的生活，有没有人愿意来接受耶稣呢？如果愿意，请你举手。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不仅是对慕道友，对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共同的来祷告。请大家站立。愿我们都更加与主接近，因为基督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他一直保佑我们，祝福我们。愿我们都以生命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